你来救我。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老公，快点接电话，
我也会救你哦。
天气这么好，要不要去哪里走走啊？
欸，好啊，我们去景美溪河堤散散步吧。
哇，好舒服哦。
对啊，真的没想到景美溪这么清新啊。
欸，那是因为这里有一群一直在帮景美溪付出的环保小尖兵哦。
哦，小尖兵是什么清洁队吗？
哦，那你就错啦，他们是指南国小的环境巡守队。
我是台北市环保强维修科长，指南国小坐落于指南溪旁，长期从事护溪活动。去年底成立水环境巡守队，除了让孩子们亲自体验溪水之美，更会一起捡拾指南溪底的垃圾，并教导孩子们观测水质状况。下次当你到指南溪附近踏青时，也一起加入水巡守的行列吧。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自信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正大之声 FM88.7。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啊，船来了，要上船了。我现在比死还难过。晕船坦白说，比死还难过。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六点零三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我是主持人罗斯。哇，就像我们节目的名字一样，在晕船坦白说这个节目里面呢，你会听到各种的晕船小故事。但这晕船呢，并不是指说什么搭船会吐的那种，而是在爱情心理状态当中那种很让人难受的关系。
那最早晕船这个词啊，是指说对一夜情的对象动了真情。但是随着这个词广泛被使用，跟网络上或是各种地方都会看到，所以晕船又逐渐变成一种在感情状态中失去控制的感觉。
没错，那就像在广阔的情海里面，自己一个人在船上载浮载沉，有时候啊会遇到一些波折跟风浪一样啊，毕竟晕船真的会让人无法自拔， 对吧？而且真的很难跟其他人说出口，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大家把晕船的这种心情坦白的说出来。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对方好像某个动作特别帅，或是说了什么特别打动我的话，就会让我对对方产生好感。
那我自己的经验的话，就是可能对方不是我的理想型，但在相处的过程就会发现，哎，他是不是对我有好感，然后我就会想要跟对方有多一点的接触，然后就晕船了。但最后的结果常常都是对方先解掉，或者是断出这段关系，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海上。
果然我们两个都是晕船的受灾户，但是经历了这些风浪啊，我们自己也会有成长，才能来开这样的节目。
有吗？有吧？
有
好，应该有。 对，而且其实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所以我们在感情中当然会有点固执，有一点盲目。可是我们现在呢，是来宾们故事的旁观者，所以我们就要成为他们的灯塔，帮他们指引方向。
那说到这边呢、啊，我们就先进入第一单元《航海日志》，一起上船听听今天又有哪些特别的晕船故事吧。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那这个单元里面呢、啊，我们邀请了在茫茫大海当中曾经有过晕船经验的人们，也希望可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听听他们现在正在晕船的故事，或是曾经有过的晕船体验。或许再次回味啊，故事中的那些细节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没错，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Zoe。我那时候在征集来宾的时候，他就自告奋勇的说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晕船故事。那我们在这边就先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好了。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他在台湾是 T， 在日本是异性恋。
哦。
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特别哦，是晕到一台飞机外送到他家。
哎、欸，晕船晕到一台飞机外送到他家，我觉得这个关键词听起来超特别的。
我自己也很难想象这个关键字。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让 Zoe 来说故事吧。请 Zoe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 Yebi。
Hello Zoe。
Hello， 哇，好有活力的来宾哦、嗯。
我觉得那些关键字真是超越我跟罗斯的晕船经历耶。
没错。
就突然觉得说我们自己的晕船故事好像都比较普通一点，那先请座椅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晕船对象好了。
好，他叫光太，然后他住在日本的名古屋，就是比较中部的地方，然后他身高是163，因为我有恋爱癖，然后我觉得他是属于可爱型的男生，就是他是那种眼睛大，然后他看起来很日本人，但他不是那种就是帅你会觉得帅哥的日男长相，他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可爱的一个人，因为我喜欢女生。然后呢，他家里很有钱。我当初就是跟他聊天，然后他说他家里有养4只猫，而且他们家有4个小孩，就他是第3个。然后他上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对，然后他下面还有一个。对，然后他们家就是一个超大的动漫书柜，就是他有《进击的巨人》全套，还有《链锯人》，还有各种你想到现在流行的王道漫画，他们家都有一整套。
哇，好厉害啊！
对，
根本是家里开漫画店了。
真的。
那我听说Zoe自己也很喜欢《进击的巨人》，对不对？
对，我超爱的。我还为了《进击的巨人》跑去日本的那个，他们有个圣地。那我有跟他讲。
所以感觉你们之间是不是有相似的兴趣？
对。
那你知道现在他几岁吗？
他今年今年2026，2026就25岁，但他现在就24岁，他已经是毕业出社会的人。
嗯，
对。
那他有在工作吗？还是
他在星巴克打工
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讲，就是你们相遇的故事吧。很好奇你们是怎么会认识，因为毕竟一个台湾，一个日本人嘛。
反正就是我暑假的时候去名古屋留学，反正就是语言学校交换一个月。然后那一个月就是因为我本来在台湾也是星巴克员工，然后我就是有点被星巴克宠坏我的嘴巴，就是每天就是要喝星巴克，所以呢，我就是每天都会去同一家星巴克。然后因为他是早班。然后我每天都会遇到他，几乎每一天都遇到他，然后就变成一个常客，就是星巴克的店员就是通常都会跟常客打一下招呼这样子。对，然后一开始就是他先跟我说，哎、欸，你怎么最近都有来这间店？我就说哦，因为我在对面的语言学校上课，这样是我们认识的开始。
那很好奇说，就是你们两个在星巴克遇到的时候闲聊都会聊些什么东西呢？
一开始是。他是先问我说，哦，你最近很常来，我就问他说，对，我在对面上课嘛。然后后来是就可能如果我点跟平常不一样的饮料，他就说，哎、欸，你今天怎么点不一样？然后如果比较晚，他就说，哎、欸，你今天怎么比较晚来？然后就用那些问题去聊，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比较晚来之类的。然后就有一天聊一聊，就他在出差的时候也就继续聊，我就想说跟他讲一下，哦，我说，哎、欸，我也是台湾星巴克的员工、欸，哎，所以我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每天来。就是喝一杯这样聊一聊，就发现哎、欸，他就发现说我也是星巴克店员，就话题就变多了，就每一次遇见的话题就变多这样子。
就你们可以聊自己在工作上面遇到的一些事情，比较有共同的话题，
或者说就台湾星巴克跟日本星巴克有什么不一样
哦
之类的。
那你自己有去要他的联系方式吗？或是因为你这样子回台湾就没办法联络吗？
对，我自己，我们交换 IG 是我自己去要的，因为我最后一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可惜。但我原本其实对他没有抱有任何异性的情愫，就我只是觉得哦，他就是一个很可爱星巴克店员，那我每天会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最后一天我去的时候，我跟他说哦，我明天就要回去的，然后问他们有没有上班，他就说没有来，那这样今天就是最后一天见面。然后他就跟他身旁的店员说哦，我是他台湾的朋友，然后就很开心的就是到处飞，我就觉得哇靠，这人也太可爱了吧。然后就想说那我就要回去跟他要 IG。 对，而且我甚至是离开店里之后，我那天去了第三次，因为我太紧张了，然后我去了第三次，然后才跟他要，我假装自己去挑礼品。
那就是你看他 IG 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怎样？就像是从他的贴文啊、版面或是一些现实动态之类的。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个很好，这是很棒的问题，
真的。
因为他的 IG 是公开账号，然后他当初还就是我日本星巴克是上班不能用手机，所以他就是拿一张纸给我，叫我写账号给他，所以等于是他要来追踪，所以我其实当下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来追踪，那时候超紧张的，大概8小时了，然后光他才来追踪，我就是当他真的想把他。我本来想说算了就算了好吗，那就我就是后来看他的 IG， 重点是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呢我看他那个 IG， 他的 IG 表面就只有一篇贴文，就是他跟富士山合照，然后超丑，然后我看超久想说哦，那应该是今天跟我就是星巴克交换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觉得哦，他应该是一个不太会发 IG 的老人吧。
那听到这边啊，就先请座椅点播一首跟这段相遇故事有关的歌好了，那也是可以跟在星巴克听到的歌或是那时候常听的歌也可以。
那我想要点播的是他是日本乐团的Back Number 的高龄的花子小姐。
你为什么会想点这首歌？
我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因为这首歌词副歌的意思就是 好想跟你见面，你是否愿意在就是突然从角落冲出来见我这样子的感觉。那因为我们距离很远，然后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哇，就很像我们。然后它里面有一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就是也是在讲夏天，就是好像被夏天的魔物感染还是怎样，就是变得很喜欢你这样子。我觉得这段歌词就整个都很像，而且真的是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听完之后我去查这首歌的 MV， 这首歌 MV 在台湾拍的，我整个傻爆我的眼，
好浪漫哦！这首歌命定，
就是那种命定的感觉。然后他刚好也会唱这首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 IG 转发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深入聊太
多，他还有按爱心是吗？
对，他有按爱心。其实我就是发给他看的，然后他平常不太看限动，但是他那天有看，然后按爱心，我觉得哇塞，这就是一种命定。
好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做一点播这首歌曲，感受一下两个人相遇的悸动吧。
君から見た僕はきっとただの友達の友達、たかが知人ビに向けられた笑顔があれならもう恐ろしい人だ。君を惚れさせる黒魔術は知らないし、海に誘い勇気も車もないでも見たい隣に目覚めておはようと笑う君を会いたいんだ。今すぐその角から飛び出してきてくれないか、奴の魔物に連れ去られ僕の元へ生まれた星の元へ違う立って偶然と夏の魔法と夜の力って僕の胸になるわけないかいね。君の恋人になる人はモデルみたいな人なんだろう。そいつはきっと君よりも年上で焼けた肌がよく似合う洋楽好きな人だ。キスをする時も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Zoe点播的 Back Number 的高龄的花子小姐。那接下来就先来听听 Zoe 晕船故事当中比较幸福的部分。
没错，我们刚才有聊到 Zoe 回台湾之后呢，还是有跟光泰继续保持在 IG 讯息上面的联络。那再来就是想要知道说，你们两个是怎么从就是朋友的关系慢慢升温成暧昧的状态？
就是我们在聊了一段时间的讯息之后，那我那时候就去韩国玩，然后去韩国玩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传讯息，但是我去韩国玩的时候，可能回讯息的频率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我在跟我朋友玩，然后可能就是偶尔回一下。然后我有一天晚上就是大概我跟我朋友去夜店了，哈哈，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朋友去跟找他朋友喝酒，我就一个人，我不是很敢一个人去夜店，我就想说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回家，然后那时候刚好光他又传讯息给我，就回，就是两个人都在线，他就说对不起，我有一个很任性的事情要讲，我说什么？他说他想要跟我打电话，
好突然
呢、
啊，
突然呢、欸，怎么这么突然？我其实当下是有点吓到，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跟我没有跟日本人打过电话，我不知道我自己可不可以让，就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听懂，我就跟他说是可以，但是我日文可能没有那么你想象那么好，可能会有点卡。你 OK 吗？然后就说可以，但是他很抱歉，他真的不想打扰我，就是出去，我就觉得哇塞，太可爱了吧？那你还讲，就觉得很抱歉，那你还讲？他有时候有点这种小任性，我觉得蛮可爱的。然后我就想说，哦天哪，那我就是立刻即刻的，就是从夜店赶回我的饭店，然后
刚好他给你一个机会可以脱身。
对，
那讲到打电话嘛，就很好奇说，光泰他的声音听起来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我晕船有一部分是因为声音，我觉得声音这东西真的很神奇。就是我当初在日本跟他点餐或什么时候，我其实没有太特别注意他的声音，可是打电话跟打电话的时候就觉得，他的声音是比较偏清爽型，就是他笑起来很
爽朗吗？
就是爽朗的类型，
不是那种很低沉低音炮。
不是，我觉得如果是低音炮，我不行
太更油腻了，是不是？
我真的不行，但他就是很清爽，然后就笑起来的声音也蛮可爱的，然后平常讲话的时候也蛮爽朗的。就是是一个很就是那种少年的声音，我觉得
哦，
对，听他讲好像在听日本声优讲话，就是日本的配音员讲话，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在讲电话的时候，因为可能距离隔比较远，所以可能声音就你就会更专注的听对方声音。
对，
因为也看不到画面的。你在点餐的时候，可能脑子都在想你的咖啡吧？
啊，对啊，我根本就没有在看他，老实说，
心中只有咖啡。
没错，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大概聊了，我那时候回去其实已经蛮晚的，大概12点多，然后我们就一路聊到凌晨4点。聊超级久，但而且那是我们第一次打电话，我就觉得那时候觉得这个人还蛮会开话题的，就是他不会让整个聊天冷下来，他是会自己一直丢话题的类型。但我本人也是蛮聒噪的类型，所以我们、就是、
有感受到了，
所以我们就是聊了比较久这样子。
那你们聊天的内容还是像之前可能讯息上那种了解彼此的吗？还是有开始变得更暧昧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蛮还是在了解彼此的状况，因为原本用讯息聊比较没有那么有温度，但是你用电话聊之后就再讲一次那些例如说兴趣或干嘛的啊，或是最近在干嘛之类的，那些都比讯息来的还要有 feel。 对对对对对，
那很好奇说你是之后还有继续跟他打电话吗？还是就只有打那一次而已？
我后来回台湾之后还是有继续跟他通电话，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还有挂水，因为他会说他不想挂电话，叫我不要挂电话，
一个依依不舍的感觉。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听完就觉得这人是在撒什么娇啊，然后就想说好啊，就成全他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有挂水，就是可能一两个礼拜，然后他就开始会说一些就是想你啊，或是很寂寞啊这种话。然后你有偶尔没回他讯息，他就会说你在干嘛，你在睡觉吗，快回我这种。就想说我就觉得好了，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一般日男好像不太会传这种讯息，可是他这样对我就觉得好像很有聊，这个人好像对我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容易别人对我有意思，我就会也对别人家有意思的那种晕船。
觉得说一般日男可能比较大男人主义嘛，他可能看到光泰这样撒娇就有种反差萌。
对，就是有种他就是对，就是因为他跟想象的会不一样，然后有反差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人很有趣，你就会想要继续去认识他这样。
而且我自己觉得我身为 Zoe 的好友，我真的透过现实动态参与了这整段过程，超级无敌浪漫。我每一篇看到的时候我直接都点爱心，因为太浪漫了。
我第一次听到真的是很惊讶，
很厉害，
就光泰可以做这么多 让人意想不到的浪漫的举动。
而且会觉得很羡慕，为什么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啊？对啊，美好的事情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我会点歌、哦。
对，没有啦，现在的点歌是要让Zoe来点歌，所以我就让Zoe来点一首跟这段幸福的故事相关的一首歌哈。
这首歌是一个日本的，应该算是独立乐团，就像台湾独立乐团，日本独立乐团、嗯。然后它叫浪漫派棉花糖，
哦、好可爱、哦。
对 ，Roma ha Marshmallow。然后它这首歌的名字叫 Kimi ni Muju， Kimi ni Muju 就是从早到晚都一直想着你，就有点像做梦也会想到你的感觉。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快乐到有一点这种感觉了。然后而且我真的一直在听这首歌。我那时候一个月听了就有个八十几次，我都不知道我 Spotify 就是他直接从我 Spotify 冲到第二首，
哇，好厉害哦，
超强的，
對，真的是无时无刻想着他，
没错、
嗯。好，那现在就来听到这首 Kimi ni Muju。他の男の言うこと聞いてそうだったなんてやっぱあんま信じたくないな悲しいこと感じちゃうのね見事正しいこと言わない君の謎の余裕はさ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てる黙ってる信じてるわきまえ直すのしかないように真面目近づけずガチガチに落ち着くしますかいも解釈でもねでもねやっぱりね心も体も正直なのですもう君に夢中そうしろ口中一体全体会いたいわ叶わない君に夢中で逃げられんじゅうもう目的でいいのさもう目的なんかただ一つさ君を縛りつけたい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Zoe点播的 Kimi ni Muju。 那我们听完甜到快要蛀牙的幸福故事之后呢，哇，一段晕船的故事不可能总是风平浪静的吧，我们就是要听一下波折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想问一下Zoe啊，在晕船过程当中光太有没有一些点是你自己不太能够接受的呢？
刚认识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前面群起有聊过很多什么理想型啊什么不能接受之类的，然后就一定有就不免俗的一定会问到就是前任的事情。我就问他说、那你前面一任是怎么分手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之前是大学在澳洲留学、对，然后他跟我说他前任会分手就是因为他那时候他从澳洲回来了，然后他那时候觉得他自己不太能接受远距离，所以他就分手，因为他觉得远距离会太寂寞，他说傻逼戏，然后就不能接受，他们就分手。而且他
傻逼戏呢，
傻逼戏呢。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就是他就回日本的，因为他应该不会再去一次澳洲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听到我就想说，先生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要谈一个远距离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突然之后就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就觉得说所以他这人其实不太能接受远距离这样子。对，然后他就但是我会觉得说你既然不能接受，你干嘛还要跟我讲的这么暧昧？因为他就是讲完这些之后，他还是会继续讲爱我或想我之类的话。
还是他觉得就是日本到澳洲是远距离，台湾到日本是近距离？
没有，那但是我那时候应该是有问过他，因为不敢明讲，就是你在暧昧的时候其实不太敢明讲，总会很容易破坏关系的这件事情，然后又。那晕的就是正上头呢，就是觉得说讲这种有点就感觉会很快就结束的感觉。我那时候其实有点不太敢再谈远距离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就飞去日本跟他见面之后还是要谈，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一次就应该要在一起，我就是心急了，哈哈。但他其实本人不太想谈，就是他感觉有点在避这件事情，对，
他有点在意远距离这件事情，
对。然后他就有跟我说他 我就那天是晚上，我就跟他说，哎、欸，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就是都做一些事情，真就是要确认一下关系、啊。
你要丢纸球给他了。
对，我就是一个很爱丢纸球、嗯，我就问他说，那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因为我就有点受不了了，这样子。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这样，他就有跟我说，嗯、他不在一起是因为，对，第一个就是因为远距离，是因为距离很远这样子，然后会寂寞哦。因为我们两个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两个的作息有一点差，就是因为他是早上的人。就是早起早睡的那种老人型生活、嗯、那本人我呢就是晚睡晚起早上才睡觉的生活。当下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件事情生活频率不一样这件事情其实很严重，就是在他感觉就想很多，你知道，我就没有想太多，就只想在一起、
啊、但我感觉应该是说就是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嗯、感觉这件事情又会更加剧嘛，因为可能日本那边已经12比如说12点他要睡觉，但台湾才11点。
对，而且因为我都上完班，所以我其实都11点才下班、嗯、然后那时候就已经睡、哦、然后他就算说早上开店的话他们店是6点半要到、嗯、所以就是蛮早的。对，然后他一开始就蛮就是介意这件事情的，然后我那时候是说服他，我就跟他说，首先第一，我觉得生活频率这件事情随时都会改，你知道吗？嗯、我是觉得你现在是20岁，你已经习惯你那个规律的生活，但其实你换工作或干嘛的话，你生活频率也是一直都会改。难道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不要跟我在一起吗？就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样的生活频率，我们还是有可能因为我毕业或是你换工作这件事情还是会改，所以。既然都会改，为什么现在要考虑这个生活频率的问题、啊、我就这样跟他讲。
那第二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时差一个小时，我就跟他说 Hello 你又不是在美国，还是你就是去美国好，这样我们生活频率就一样了，因为我是美国型美国型时差，
你是台湾人美国时间，
没错，我是台湾人，那我的时区在美国，还是你就去美国好了。我那时候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听完就觉得嗯，好吧，一个小时好像也没有真的差到很多、嗯、然后距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反正想接着我就去见你，或是你就来见我考虑一下。
对，
但是周一本人是一个暧昧其实不会超过2个礼拜的人，但那个时候已经2个月晕了。其实我是算是一个晕比较最久的船，对我来讲
啊、哦，这个是你晕
这拖比较久，
这拖比较久。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再不在一起是浪费时间。然后如果我这次回去，我可能如果你还没有想清楚，那我们做了这么多，我可能就会封锁你，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几率很小，我就不想要搁着这件事情。嗯，听到封锁他整个跳起来，
他不想失去你。
对，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要封锁我，我有做错什么吗？就是整个就是他第一件事情是问说我整个约会，这因为那时候已经最后一天我才跟他讲，因为我不想要先讲，就觉得很尴尬，就是拖到最后一天才跟他讲。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封锁我，是我这个4天的约会有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吗？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如果你这4天过得这么开心，然后你没有要跟我在一起的话，我回去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与其难过我就是想要直接封锁你这样子。他直接吓坏，他就说所以你就好好想一想，就是你有没有跟我在一起这样。然后就说好，那我就给你一个，他就说那我一定要现在回答嘛，因为那时候就是晚上就是半夜，那我隔天早上隔天中午要坐飞机的。然后我就说不然你明天在车站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要送我到车站，因为机场离名古屋市区有点远，他就是送我到车站这样。我就说好，那不然你明天在车站最后说你跟我讲说你的决定是什么这样子。好逼人的女生、
嗯、他吓疯，
因为我可能觉得你只是想要赶快确定这个关系，不想让他处在一个很暧昧的阶段
吧。对，因为晕船很痛苦、啊、
对，我们懂，
我
彼此还难过。
对，我不想要这样一直漂浮在那边，要么就直接定了这样、嗯、然后隔天早上在车站的时候我就走一走，就说你的回答是什么，然后就是要走之前就说好啦，我觉得可以，他说你是不是说试试看，我说对，他说好吧，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算是有试试看的在一起这样，到现在都还蛮 OK 的。
我们聊了这么多，就先来听一些跟可能波折相关人的歌曲嘛，就是你在比如说面对他还想要再冷静一下，再想一下这段关系该怎么发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自己有点迷惘，有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不知道你们接下来关系该怎么继续进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歌比较打动你？
反正我就是想要点太聪明，但是我要点的是陈绮贞版本的、哦、尤其是在波折的时候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哇，他真的是唱到心坎里去、嗯、就是真的在唱自己。
因为可能有时候理性生活感性的时候就会考虑比较多的事情、嗯、就会想太多。
了解、嗯、
那说到这边就先来听到这首太聪明。
你一般难懂的我，在你了解了以后，其实也没什么，我总是忽只是怕爱你的心被你看透，猜的没错，想 手将我的真心葬送。我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确定，遥远的距离都是因为太过聪明。要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确定，混乱的思绪都是因为太想靠。
好晕哦，先靠岸休息一下吧。
同学，你喜欢表演吗？最近记得要多看书。
还有还有，要观察身边的人事物哦。
没错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
最活泼的电台
——正大之声 FM 88.7。
我是冯珠周心凌，
我是好亮叶天伦。
文山卖场滑轮溜冰鞋热卖，初学者的大好机会，要买要快哦！
耶，快来试试新买的溜冰鞋
啊！好痛啊！
不溜了啦！
哎，好多人在尖叫哦！
天哪，他们在表演花式滑轮溜冰，
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们是林耀红小溜冰。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文山区明道国小溜冰队的指导老师黄国廷主任。我们最好的成绩有得过全国赛的团体花式冠军。明道国小溜冰队的孩子今年的寒假到日本德岛去进行溜冰的交流。另外，我们在今年的七月登上小巨蛋舞台，参与冰上雅姿的冰道演出。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明道国小溜冰队。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
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到场，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首先让我们欢迎热音社、
魔术社、
烹饪社。
每周五晚上七点，一起来克拉伯成果展参观吧。
我们继续航行吧。啊，终于忙完了，今天生意也太好了吧。
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嗯，说到这个，不然我们把这盏新美的复古台灯打开怎么样？
哎，你看，现在只剩下这盏灯亮着，有一种好像可以把心里的悄悄话都掏出来的感觉。
嗯，还是我们今天就晚点睡，毕竟好像很久没有好好聊天了。
当然好啊，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愿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2，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罗斯，
我是杰克，还有我们今天的晕船故事主角 Zoe。
我是 Zoe。
Yavi，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晕船解药。那其实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晕船量表的东西，来分析一下 Zoe 到底晕到了第几等。那其实这个量表呢，并没有心理学的依据，是网友们呢把一些常见的晕船行为把它排序，然后分等级。
这十个问题啊，刚好就会对应十个等级，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会根据 Zoe 判断出他自己的晕船等级。如果要分一到十级的话，我自己猜 Zoe 大概会是六等，因为感觉 Zoe 就是一个很活泼开朗。刚刚有听到吗？
但我觉得应该有九等，因为他可以为了光泰飞去日本嘞。好，那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就是要来听听 Zoe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那首先第一题就是，如果光泰很久没有回你讯息的话。话你自己是不是会怕说错话？
会耶，蛮会，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星巴克员工，所以休息时间你是可以计算。就是例如说，他6点上班，通常都是过2个小时会先休息一次， 然后再过两个小时再吃饭。
哦，所以日本跟台湾的休息时间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虽然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后来才发现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时间休息跟吃饭，而且你也可以知道说，例如说他上八个小时的班，可能就是两次休息一次吃饭这样，你就可以计算说他到他什么时候会用手机，所以你就知道说他这段用手机时间到底有没有回你的讯息。
好啦，那我们进到第二个等级，就是你有没有一直去翻光泰的 IG 社群软体之类的个人档案，像是看一些他被标注的照片啊、精选限动之类的。
我有，但是因为他 IG 很难翻，就我刚刚跟他
东西很少，
就是、对我刚刚跟大家说，就他东西真的很少，他只有 一篇贴文，而且标注的就是没有人。那所以陈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陈瑞就去，所以就去翻他的就是追踪者，因为他是光，因为光泰就是
公开账号，
公开账，然后他追踪的人有一些也是公开账号，所以我就去跑去看说哦。这个人是谁？哎、欸，这个人是谁？这样。
好，那第三个等级就是，那你自己会不会发现实动态，只是为了看给光泰看特定的内容？
有，但他真的是一个一开始认识他真的不太会看手机，也不太会看限动，就是很常发一整天，可能就是故意发给他看，但他都不会看，但他会回你讯息。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奇怪，就是我明明如果他一直回讯，你就表示我对话框一直在上面呐、啊，然后他就一直会看到我，那就会看到我
看到你的头亮起来，
对对对，亮起来，
他就是死不点进去、欸，哎，到底在坚持什么？
就是没有习惯看限动，
他偶尔还是会看一下。就是我跟他说，哎、欸，你为什么都不看我限动？就我就直接讲，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我平常都不太看限动。对，他后来会变得会看，而且他看了有时候会按爱心。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就是、
喜欢你按，
对，喜欢按爱心这样，所以他就会按爱心。
哦，有改变就很好啊。
对啊，
對好啦，那第四个等级，你会去算光泰回讯息的时间吗？就是会不会有那种，哦，因为他好像三个小时没有回我，就算我现在已经看到他讯息，我超级想秒回他，但我还要忍住。不可以有那种哦，我在等他讯息的那种感觉，你会吗？
我其实会故意放个，但是我不会放太久，就是放十分钟、十分钟，我觉得就算很久。
第四个等级完全有重，
有
超重、欸。
好，那么往第五个等级迈进。
你回复光泰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偷藏一些暧昧的话？
应该一定是有，我那时候应该是夸他可爱或者什么，就是多多少少会藏一些暧昧的话在、就是一定的啊。
那我们迈入第六个等级，你会去翻你们的对话记录回味吗？或是截图发小账？
哎呀，周宇真的很爱发小，我的小账全部都是，就是我有光泰前篇跟光泰现在的精选限动。那光泰前篇就是我那时候只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会截图下来。
好，那接着我们就往第七个等级迈进。那你会不会把光泰说的话都记下来，或者他的喜好之类的？
因为我们两个兴趣其实蛮相同、就是我们都是动漫迷，
进击的巨人，
对，我们都有看一样的动漫，或是就是有时候会聊一些动漫的东西，然后或是漫画，就其实蛮相同的。然后听的歌的品味也蛮，就是我有时候听一些 J-pop， 他也都是蛮听一些日本流行乐，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会记一下他喜欢的乐团。
好，那我们迈进第八个等级，就是如果你们的暧昧迟迟没有进展的话，你会不会很常无病呻吟，或是发一些 emo 的限动呢？
我应该是一定会发吧，但是因为我好像
应该掺杂在那个限动里面，
对，应该掺，就是我觉得我比起 emo 发限动，更像是
生气发限动，
生气发，都在骂他说这男到底想怎样啊？
好，那接着第九个等级，就是想问Zoe说，光泰一句话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吗？
会，反正就是那时候要见面前，他前一个礼拜又没有很常打电话，就有点冷掉的感觉，你当然会紧张。你知道他跟我说，就只是因为快要见到面的感觉，不用打电话。我那时候就很生气耶，就是影响了我一整天的心情，整我整天都很生气。
好啊，那我们最后一等，你有没有陷入无止境的患得患失循环？这意思就是，可能他回了你之后，或者是对你释出一些好感，就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可是他又可能两三个小时或四五个小时没有回你讯息，你就会说他是不是好像对我冷掉？是不是没那么喜欢我？是不是只是我自作多情？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当然会啊，
可有了，你们自己回去听，就是会有啊。你晕船真的是晕到一定程度，就是会觉得你一举一动都会很小心，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欸，是不是我讲这个他就没有那么喜欢我的？对。
了解、嗯、那很显然恭喜你、嗯、
十分
就是我觉得所以这整段故事都一直让我想到一首歌，是冰球乐团的在2103公里之间，因为这首歌其实还蛮具有巧思的，它这个2103呢其实就是代表台北到日本东京的距离，虽然光还是在名古屋嘛，但你们也就是跨越2000多公里，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冰球乐团的在2103公里之间，让听众朋友们也来感受一下远距离的爱吧。
放慢动作，让时间停格在这一秒钟，那份激动，整个宇宙的美好只属于你和我。
歌曲是冰球乐团的在2103公里之间。哇，接下来我们两个主持人呢要来选边站，虽然这段暧昧故事已经完结了，也有了非常非常棒的结局，但我们还是要回到Zoe还在晕船的时刻，分别站在支持晕下去跟星星吧快下船两方。那杰克你先选。
我自己的话我会选继续晕、
嗯、
因为我觉得这故事真的是很暧昧很浪漫、欸、而且光太这个人真的听起来很不错，感觉就是一个会做出很多贴心浪漫举动的男生、嗯、我对这种真的是没有抵抗力耶、欸。
但我自己刚好也是想选下船，就是我觉得光太算很好，可是远距离这个点我自己觉得有点太硬、
嗯、
而且还有包含像前面提到的一些可能光太某一些比较下头比较挖话的举动，或者是说
他会想太多，
对对对，有点太多小剧场了，我会觉得、嗯、扛不住这样。对，但我自己也很佩服所以可以为爱追到日本，所以我很好奇我们刚才有谈过就是光太家人的一些想法嘛，
对、啊、
那很好奇你的家人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包含你十月去名古屋住在光太的家里耶、
欸、
你家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那时候是跟我妈说我十月的时候要去住我日本的朋友家，
但没有说是男生女生啊、
欸、跟他一样都没有说但是后来我回台湾之后我去找我妈讲话，然后她就说哎、嗯欸，你到底是住，因为我妈有追我 IG， 她其实看得到我 IG 了，然后她就说、嗯、你到底是住男生家还是女生家，我就说嗯，男生，她说哈，你住男生家，那她妈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吗，她不会觉得你很那个吗、
嗯、
你们就是男女朋友吗，也不是啊，然后我就说哦，其实我们有在一起啊，然后我才，因为我其实平常很少跟我妈讲另外一半的事情、
嗯、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跟他说哦，我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妈第一个问的是他身高多高啊，我说163，然后我妈就说哈啊，他长怎样给我看，然后他就说嗯，好像还可以，就是蛮可爱可爱的这样子、
嗯、
他没有想太多，然后他就是说哎，可是你们很远耶，然后就说哦对啊，所以就可能之后去找他，或是他来找我，他就说嗯，你会被骗吗？你确定他有觉得你是他女朋友？ 我妈就是一直把一些她对男生的日本男生的偏见去问出来，这样子、嗯、
没有跟妈妈说，就是这个跟一般日本男生比较不一样。
对，后来有跟她讲，就后来光太有跟我妈视讯，因为有一次我们去看 Twice 演唱会，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因为那天回家比较晚，光太就有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接了，然后就开视讯。然后我妈就说她也想要跟光太视讯，我妈自己很想要跟光太视讯，她觉得很好玩。然后那时候还没有看过光太本人，然后就是先跟她视讯。视讯完之后，我妈很满意，我妈说：“哇，我觉得她好可爱哦。”
你妈喜欢，
很喜欢光太，我妈很喜欢光太。然后后来光太也是来台湾玩的时候，她有去跟我妈吃饭，是我妈说要不要跟她吃饭，我说：“哦，好啊。”我妈跑去吃鼎泰丰，对，妈妈吃得很开心，妈妈觉得她很可爱。
那你妈妈跟她聊天的时候会用什么语言聊？
妈妈就是把话讲给我听，然后我再翻译给光太听。
你是翻译，
是一个翻译，就那我那
桥梁。
对，那一天我就是吃饭是担任一个 Google 翻译的角色，完全就是在复习。但他们两个就一直讲重复的话，很好笑。他们两个就是说我妈叫我翻什么，但其实那句话光太两秒前就已经讲过了，我就不知道我要翻什么。我就说天啊，你们两个不要再讲一样的话了，好不好？我在这里也没有必要、欸。
原来妈妈跟光太也有默契，
是他们是有默契的，很可怕。
好有趣啊、
嗯！不过自己算觉得说可以继续晕，但是我觉得只要想到为了对方要买机票飞日本，我觉得就好难哦、喔嗯，
真的，
因为完全不敢想，如果是我自己要这样子飞到日本去，那想问一下 Zoe， 就是为什么会想为爱做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光太做哪些举动让你觉得他是可信赖的吗？
我完全不觉得他可信，
但你就是晕下去了。
但我就是晕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冲动型的人。但好了，他是心机男，但他在就是例如 IG 或是什么东西，或是回讯息的频率都是蛮朴实无华，让你可相信的。嗯、对。
那反正 Zoe 有提到嘛，光太对你说的一些话，并不是日本男生平常会说，就是他会做一些你既定印象里面日男不会做的事情。那就蛮好奇说，你先前对日男可能在说话上的印象是什么？
哎呀，我自己对日人的印象是不太会回讯息，就是回讯息很勤劳的人是少数，所以我觉得我刚好遇到一个蛮符合我需要一直回讯息需求的日男是一件非常刚好的事情。嗯，然后还有哦，不太会讲想你或是寂寞，就这件事情他们不太会讲，他们可能会用其他代替的语言讲，例如说想你的时候就会说想见面，然后或是想你的时候就会问你在干嘛。可是光太是他想你的时候，他就是会好好讲的类型。就是因为我们前几天聊一些观念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不是台湾很多男生都这样？因为我之前有跟他说过，我不是很喜欢台湾的男生。好了，不要对不起啊，台湾男生，不要骂我啊。可是我就是对台湾男生没有什么兴趣啊。嗯、
那你刚才有讲到，就是比起日本男生，你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台湾的男生嘛？嗯。那很好奇，就是台湾的男生跟日本男生的差异到底在哪？
我天哪！我先跟你们讲两个最重要的差异。
好。
第一个就是台湾男生真的很臭。回到日本就觉得哇，每个男生都很香，不管是男生不管是女生，只要是人，他们都会很注重自己的体味管理。
对。
但这可能跟他们文化有关系，就是例如说他们也是出门一定要化妆之类的，
比较礼貌一
点，比较礼貌，就连男生也会化妆啊，或是什么的。嗯、对啊、欸。
那我自己好奇说，你们两个之间会不会一些文化差异吵架？
哦，就是台湾不是爱讲哈吗？嗯。
对。
就是你听不到别人说什么，你就会说哈。
而且有时候其实也不是没有听到，
你只是想说
想要他再讲一次这样。
对哈。然后但是日本的哈其实是一个很生气的时候才会讲的话，就是你真的在被惹怒的时候，你才会说哈这样子。
他们是会讲哈还是会
讲黑吗？
就是讲哈
哦，
应该说平常，例如说我们的哈就有点他们的黑，可是如果是他们的情况讲哈的话，是真的在吵架的时候才会讲哈。嗯，就是你真的听到就是很不爽很不爽的时候，他会讲哈，这样他们的情况是这样、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一直不小心讲哈，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很没有礼貌？
那这个有吗？
我后来就有跟他讲，我有先跟他、嗯，我先把这个文化差异打一个预防针。应该说，有时候有文化差异的地方，我们应该都会先打一个预防针，但也不至于到吵架、嗯。所以他后来也是习惯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会有时候会故意说，哦，这个是日本的哈，哦，这个是台湾的哈，这样子就反而变成一种互动。
我就是还是很佩服说 Zoe 即使有这样子的台日差异、嗯、还是有办法提出交往，才让这段跨国的爱情可以成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一首由艾怡良跟梁静茹合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感受漂洋过海的爱吧。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的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见面的时候都曾反复练习。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跟艾怡良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因为我觉得说 Zoe 现在跟光太已经在交往了嘛，但是他们平常要越洋见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真的，而且我记得 Zoe 是不是前阵子频繁的你们就有见面，可能就是光太有来台湾，然后你也有去日本，那你们这样目前见面的频率是多久见一次面？
哦，我们现在，但是我们也没有交往很久，其实两个月而已。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月见一次。
那很好奇说，就是你们这样子来回会不会开销很大？
我的话，我先讲我，因为我过去就是住他家，如果是去名古屋的话，然后我这个人就是捡一些便宜机票，我是来回，但台湾人很爱去名古屋，所以我就是偶尔捡到便宜机票，我就会告诉，哎，这个时间你可不可以，然后我要过去这样。那我便宜机票的范围就是来回大概5000左右，就不含行李5000，其实算便宜。然后就过去我也不用花什么钱，因为他会这是他的坚持嘛，就是他会帮我付吃饭的钱，他不会让我付钱。然后再加上我是住他家，我不会花什么饭店的钱。
哎，那其实这样子好像也还行。
对，所以我
开销不会很大。
对，
那你通常一次去是去多久？
我之前最久一次就是一次见面，
4天3夜，
然后后来都是3天2夜为主。但他来应该开销比较大，所以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就是吃饭或什么的我都会付，因为我觉得他都是他坚持不要坐联航过来，他就是坐很贵的飞机。我记得我有一次投的清单应该是12000来回左右，然后再加上他过来的时候要住饭店，因为我家不能让他睡。那我现在搬出来住的地方，我是跟别人一起住，所以也不太方便让他来住。对，
了解。
那刚刚说到光太也会跑来台湾找 Zoe 嘛？刚刚听到说幸福的部分，像光太会送 Zoe 卡片跟花嘛？那有哪些物件对 Zoe 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嘛？像是有些定情物啊之类的。
我想一下，
因为刚刚都有跟我们提到说有一些卡片啊之类的嘛，
你有没有留着那些卡片？
有啊，我卡片都有留起来，然后纸条也都有留起来，我还放在手机后面。因为我第一次去之后，他就写一个纸条给我，一开始是他妈妈爸妈写给我，因为
他爸妈写给你？
他爸妈写给我啊，因为我就是去住那边，然后我都有跟他爸妈讲话聊天这样。后来就是我要走的最后一天，他爸妈就在桌上放了一个纸条，因为他们先就是去上班，然后他就说谢谢我来，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再玩，然后就用中文写我想你这样，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真
的好
想你。
对，然后我把那个纸条丢起来，然后光太就是也是用有一写一个纸条说，哦，这几天跟我玩很开心，然后就写个我爱你这样子。
那我们刚才也有聊到一些包含语言上面的差异，可能就是生活习惯上面一些不同的差异嘛，因为前面有讲到你们作息很不一样，所以就很好奇说你们目前两个人是怎么调和作息的吗？还有你就是可能在台湾跟你去到日本找他的时候，你们作息会有不太一样吗？
就像你们找他作息这样不一样，因为我们晚上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你不能问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深夜节目。 好，反正就是我自己是我在调作息，因为他本来就是早睡早起的人，然后但是如果他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因为当初要在一起也算是我逼他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应该要调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之前是上晚班，但我晚班上下班之后就是他们那边的12点，所以我现在就是改成上早班。
哦，逼你自己早起、欸、
我为了他，我跟你说我原本大学4年的目标是不要有早班，我现在为了他我连早期的星巴克都去了。
哇，我很好奇除了对光泰之外，就是你刚才有提到很多就是可能一点点文化差异，然后你会先打预防针的部分、嗯、那我好奇就是文化差异这个部分，你在语言学校或者是面对其他日本人，就是除了光泰因为他是你的对象嘛，嗯，其他日本人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文化差异，可能像是刚才哈这件事情、嗯之类的。
我想一下耶，因为我有上一对一的课，然后我跟那个老师也蛮好的，我觉得他很有礼貌，就是再好的都会很有礼貌，不会因为跟你很好就少掉一些礼貌，就是请谢谢对不起还是完全挂在嘴边，然后敬语也会挂在嘴边。
这样不会觉得很生疏？
我会觉得很生疏啊，所以我就是我有跟老师说我觉得我们不用那么生疏，嗯，因为我们学日文都是从敬语开始学、嗯、对吧，然后一开始有时候跟光泰讲电话的时候我会不小心冒出一些敬语，因为就是你学那些动词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学敬语的动词，然后但是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立场看，就是你突然跟他变成一个敬语的生疏的关系，
就是两个平辈平辈的关系。
对，然后他一开始就跟我说这是他的任性，但他觉得我有时候讲日文会突然讲敬语，他觉得会突然跟我距离很远的感觉、嗯、然后他想要我注意这一点。但我那时候也跟他讲一个 我会在意的事情，是因为他不太会，他不会讲中文，他前面都是用 ChatGPT 翻译，然后 ChatGPT 给他的翻译全部都是简体字，我超下头。
是我的中国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说那我有一件任性性想跟你讲，就是你可不可以叫你的 ChatGPT 讲繁体字啊，然后从那天之后就全部都是繁体字，不然本来爱你的爱都是简体字，我整个超下头。
没有心，没有心，
没有心，爱你的爱简体字没有心。
但他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今天在挑那个教科书，就是学中文的教科书、嗯、然后他还跟我说哎、欸，因为其实如果是繁体字的话，就是在日本的教科书会写台湾华语，他就问我说台湾华语是什么，我就说哦，应该是繁体字的意思、嗯、但其实我感觉他如果短时间内要学会中文的话，学繁体字好像比较困难耶。
对，
那感觉就是你们都有在朝彼此迈进的感觉吗？因为 Zoe 的日文还蛮不错嘛，然后光泰有在学中文。
对
对，
那节目也来到尾声， Zoe 就来点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接下来的爱情吧。
嗯，那我点播一首爱缪的，这首歌名叫金盏花。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它的歌词有一段是我们在想着要怎么帮这个纪念日取名，然后太喜欢的语言表达不出来，所以就用亲亲来表达吧，我觉得很可爱、哦、然后后面的歌词就是希望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然后这段感情一直保持这样。
你有时候讲到有点哽咽
啊，我觉得我不想跟他分手，我从来没有谈过这么有偶像剧的恋爱，就是一个太有趣的人了。虽然我希望现在这个热恋期，好了，毕竟我们现在是热恋期，嗯，像这个热恋期的状态就是可以一直这样子，对，所以点播这首歌哟。
那么就祝福周怡跟光泰接下来的爱情都可以顺顺利利。
没错，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周怡点播这首金盏花，祝福你们两个的爱情长跑。那记得每个礼拜下午6点都要收听我们晕船坦白说，我是罗斯，
我是杰克，还有我们的来宾
Zoe， 耶比
耶比
耶，大家拜拜。
の君が揺れたマリーゴールドに似てる。あれは空